我们将时间交给启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哈，一起待到主的家中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以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将丰盛的恩典从天上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的心充满感谢。主，将你该得的颂赞归给你。主，我们在这个时刻也特别为黄牧师在母堂传讲信息，也求主你恩膏他，透过他祝福母堂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的恩典，你丰盛的慈爱，在这个时刻也在弟兄姐妹心中，主啊，来充满我们。主，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上个礼拜黄牧师谈到主的大爱，那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特别提到他女儿的婚礼，那么这个当这个做爸爸的要带女儿从婚礼进到礼堂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在想着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讲到他做父亲的心情，把女儿给出去那样的心情，来体会到主的爱。他讲的时候我的心很受触动，因为我也有一个女儿，也可能快要结婚了，所以我也想在是不是在婚礼的时候我要来思想这一节经文。那么我就想今天我就接续这个主的大爱的题目，继续的来思想主的爱有何等深。那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一个这个大麻风病人来寻找耶稣的故事呢，来认识主的爱更多，也来认识自己的软弱更多。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呢，是谈到一个很不幸得了麻风病的男人。这个麻风病呢，带给他极大的痛苦，无论是身体的痛苦、心理的痛苦、灵性上的痛苦。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一个大麻风病是怎样的疾病。它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是一个这个分支杆菌。当这个得到这种菌的时候呢，它会使皮肤的表面神经受损麻痹，那么之后呢，造成手脚脸部的神经麻痹，然后皮肤呢会渐渐变厚变形。而且呢，最主要是当这个杆菌会伤害人的这个神经末梢神经受损之后呢，就感觉不到疼痛。那么即使他的手被刀割破流血，他也感觉不到疼痛，或者是碰到的热水烫到，他也不会觉得疼痛。请问被热水烫到不会痛好不好？很好。也不好，因为对于一个麻风患者，他就等于他不会去处理他的疼痛，而让他呢不断的发炎溃烂。那么曾经呢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呢，她得到了麻风病。有一次呢，她的母亲打开房间看到，吓到她，正在咬着她的指头流着血，玩她的指甲，拔下来指甲，因为她感觉不到疼痛。那么当一个人呢感觉不到痛的时候呢，他就不会保护自己。而麻风病呢蔓延全身的时候呢，他的肌肉呢会开始溃烂萎缩枯干。如果眼睛受到感染，那眼睛也不会感觉到干燥，不会眨眼，久了呢会导致失明。所以呢，麻风病的人呢，他的身体就渐渐失去这个好的形状。那么让人看到会害怕。那么刚刚我们读到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得麻风病的在旧约的时代，摩西的律法有规定，我们一起来念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好，他要被隔离。好，因为这是一个会传染的疾病，所以呢，他要独居营外，离开他的社区，好，到外面的偏僻的山谷居住，生活上需要靠家人的接济。好，那么这种不让传染病扩大事件，我想我们都有经验。好，前几年这个 SARS 的事件，好，在国内隔离造成的恐慌，好，我想我们记忆都犹新。那么大麻风在当时呢，就是要被隔离，好，而且呢，他们不受欢迎，好，因为呢，当他们在路上行走，遇到人群的时候呢，他们不但是要蒙着脸上唇，蒙着上唇，要喊着说不洁净了，好，不洁净了，来提醒大家，或者他摇铃铛，告诉他他要过来了，让人可以离开他。所以呢，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那么甚至呢，他们也不喜欢自己。我在想，一个大麻风病者会想要照镜子吗？大概不会。好，他们一定不想看到自己，不喜欢自己。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却每天要跟自己相处，我想那是非常痛苦的。好，好像被卡住了一样。曾经有一位弟兄说，他越思想这个大麻风的内心世界，他就越觉得他跟这个大麻风很像。好，因为他说我也很不喜欢自己，好，我也觉得别人好像不太喜欢我，特别是当有人邀其他人去吃饭，好，却漏掉我的时候，好，那个时候我特别心里会感觉到，好，被拒绝，被遗弃的感觉。一个麻风病者，他们不喜欢自己，而他们心里最大的痛苦呢，是感到孤单，好，感到孤单，因为他们必须离开亲爱的家人，好，造成有家归不得。一个人跟其他的病者住在麻风区里面，想回家又不能回家，好，没办法像我们下班之后回到家可以跟家人谈心，好，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心里面呢，最怕的念头就是孤单，好，没有家的感觉。有人说，哈，从美国回国内叫做海归，哈，那么不回去留在这里的叫海漂，其实我在1993年那时候，我们在美国念完书，我们回了台湾10年的时间，好，做学生工作。那时候台北的房价非常的贵，哈，我们根本买不起，所以呢，我们就是10年内租房子，哈，10年搬家6次，哈。那么常常呢，孩子上学啊，就要去改学校的地址。好，有一次我的孩子就问我说，爸爸，到底我们的家在哪里？哈，因为又要去改地址了。那么后来我就想一想，我就跟他讲说，孩子，好，住在哪里不重要，好，重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就是家，好，全家在一起就是家。好，那么我就觉得说，那个我们回去呢，不是海龟，不是归回的龟，是另外一个海龟，乌龟的龟，常常要搬家。其实我们有些人在美国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换工作就要搬家。那么但是我们至少全家人可以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家，无论我们住在哪里，何况我们有教会可以聚会，有神的家。但是想想看，这个得麻风病的男人，他没有家，他有家归不得，他里面的那种不喜欢自己、被拒绝、孤单的感觉，是何等的痛苦。而且更大的痛苦就是灵性上的痛苦，因为按照旧约的规定呢，大麻风是算不洁净的。好，那么原来旧约的背景就是神教导以色列人把食物分成洁净不洁净，好，把人某些人是洁净，某些人是不洁净。好，例如食物呢，洁净的食物，好，像海鲜类，好，有鳞有刺的就是洁净的，好，没有鳞没有刺的就是不洁净的。 所以当你今天晚上在这个海鲜店吃这个龙虾的时候啊，你就是吃不洁净的食物啊，然后你就不洁净了啊。那么如果呢啊，我们碰触死尸哈，就不洁净哈，碰触拜偶像的外邦人也不洁净。那么碰触大麻风哈，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哈，所以碰触大麻风的人呢也就不洁净了。那么神定下这个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呢，其实它是一个记号，要教导以色列人呢要过一个分别为圣哈，追求圣洁的生活哈，能够远离罪恶。但是呢在这种旧约的律法条文的背景之下哈，那么你就发觉说这个大麻风的被算为不洁，他就必须住在营外，意思就是说他再也不能够到营内跟弟兄姐妹跟神的子民一起在圣殿来敬拜神。好，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灵性上的痛苦。我想这种礼仪上的不洁哈啊，还要再加上他内心里面的不洁。面对这样的一个不是他希望遇到的环境，好，疾病还有被隔离的状态，我想他内心一定有很多的怀疑、惧怕、愤怒、不满，甚至诅咒。有人说外面的大麻风固然可怕，但是内心的大麻风更加可怕。我每次想到这位男士的时候，我心里都感到很不容易。好，这样的一个人要怎么去爱他呢？怎么去帮助他呢？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去看一些书哈，就看到有一位作者叫路卡杜哈，他写了很多故事，他把圣经的这些故事呢，用自己的语法、用想象来描述。那么他就想象了一个故事。好，来描写这个男人他的心情。那么他就讲到说，这个男人可能他是一个父亲，好，可能是他一个农夫，原本有家、有儿子、有女儿。那么他用第一人称来讲，他说这个男人就回忆，有一天呢，我走回这个我的农庄，好，在远远地方我不敢靠近，我就躲在这个大树的后面，那么想看一看我的农庄、我的家，或许机会好的话我可以看到我的太太。当他躲在大树的后面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远处草坪上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在那里追逐嬉戏那天阳光明媚，当他看了看了，那个紧张的心情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他也被这些小孩子的笑声给感染，他就忘了，他就站起来伸展一下腰，舒展一下肢体，结果没想到霎时间那群小孩看到了他，就尖叫起来，惊慌的逃跑。当这群小孩逃跑的时候呢，他看到其中一个小女孩，她回过头，他迟疑没有逃跑，他在那里一直看看那个树后的我不确定，但我想这个孩子可能是我的女儿，她在寻找她的父亲。我想我们不晓得这个男人他到底他的心情是怎样，但我们知道他下了一个决心，当他听到耶稣来了，他听到这位耶稣，好，蛮有能力的耶稣，他决定去找耶稣。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从他找耶稣的过程，我们看到他有两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呢，就是他非常的谦卑，好，他来到耶稣面前敬拜，敬拜这个字意思就是俯伏下拜，好，他来到主的面前俯伏下拜。第二个优点呢，就是他很有信心，他相信耶稣有权柄， 来医治他，所以他不是问耶稣说你能不能医治我，他是来到主人面前俯伏下拜，对主说，主啊，我知道你能，现在问题是你肯不肯，如果你肯就能叫我洁净了，主你肯，我相信你能。所以他以极大的谦卑跟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其实这位父亲的行动非常的宝贵，他放在整个登山宝训这个之后的第一个故事，当耶稣下山以后，许多人跟着他，耶稣下山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个大麻风，而这个事件呢，其实就是要应验旧约里面多少先知预言弥赛亚的来到，而旧约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将有一位受膏者，他要被圣灵恩膏，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差遣他被差遣去医好伤心的人，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使大麻风的得医治。果然2000年前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约旦河里受洗，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出来服侍，他传天国的福音，记得天国的福音，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主出来将天国福音传出来，而这里有一个父亲，他真的是贫穷，他真的是虚心，他也真的是满心哀痛，他来到主的面前，他来寻找耶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怎样来帮助这位痛苦的男人。主的爱有多深，好，主的爱有多深，我想看，其实这个经文没有写出来的，好，有很多的事情，好，你可以想象看，在这个当时的背景下，这位得大麻风的男人要靠近耶稣，而耶稣旁边有许多的人跟着他，请问那个场景会是发生什么事情？当这个一群人围绕耶稣的时候，当这个男人从远处开始靠近，开始靠近，然后突然外面的人发现这个人走过来了，就开始怎样，哇，可能引起骚动，对不对？哇，这个有人叫他走开，好，然后有些妈妈赶快把孩子放到后面，好，然后呢叫他走开，可是这个男人有没有走开？他没有，他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就最后迫使大家必须怎样，让开，把开始让开，开始让开。其实按照当时拉比的这个记载，拉比看到这个大麻风的人可以拿石头来丢他，好，让他走开，好，可能有人当时就拿石头要来丢他，可是呢这个父亲，这个男人，他下定决心，他往前走，不管外面的尖叫声，不管别人的反对，他就走，人群打开，打开，就看到耶稣。请问耶稣有没有退后？没有，耶稣为他站在那里，耶稣欢迎他，看着他，好，让他走到耶稣的面前，他就俯伏拜耶稣，好，问耶稣说，主你肯吗？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的爱有多深，他看到这一个人，他知道他的心情，别人不敢碰的，主就这边讲什么，耶稣就伸手摸他，伸手摸他，这个摸有多少的意义在里面。曾经有一个在印度投入他一生来帮助麻风病犯，好，研究麻风病的治疗，好，这个人叫班德医生，你可以看他的传记，好，非常的有名。那么他有一次呢，他就记载他在印度帮助一个麻风的病人，这是一个很年轻很聪明的年轻人，好，得了麻风病，那么他借着翻译，好，来跟这个年轻人讲话，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就把手放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好，然后开始问话，问问问问的过程中，突然呢，这个年轻人就哭起来了，好，他吓了一跳，就赶快问这个翻译说发生什么事情，好，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结果这个翻译就告诉他说，他说班德医生不是的， 他，你没有做错什么事，他哭是因为你的手放在他的身上。他说他已经好多年来都没有人去碰他了。有些人说在印度啊，有已经现在有药啊，可以医治大麻风病，但是呢，这些药物却不能治疗这些麻风病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被遗弃的问题。一个麻风病的患者不只是需要药物，他需要的是爱的触摸。而我们的主，他深知到这个男人的需要，他看到他满有爱，就伸出他的手来摸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有个麻风病人来到你面前，你愿意摸他吗？好，摸一个麻风病人是需要很大的爱心。好，你愿意拥抱他吗？你愿意拥抱你周围一个极度缺乏爱的人，或者是一个被人拒绝受伤很深，好，以致心里蛮有愤怒的人，你愿意去拥抱他吗？你愿意把你的手献给耶稣来使用，成为耶稣的手来触摸伤心的人吗？有谁，有哪一位你已经拒绝他很久，你轻视他，你看不起他，你好久没有用耶稣的爱来触摸他，很久没有请他吃饭关心他了。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感到我们的爱心缺乏，好，我们真的是爱心好有限，没有能力，我们需要求主的爱来充满我们。我记得我听了一个见证，听了好几次哈。这个见证呢，是在校园团契哈的负责的同工劳校级劳牧师哈，他年轻的见证哈。那么他就讲到他年轻出来被呼召做传道的时候，那时候他二十几岁，结果呢，教会呢组织一个年轻人的高中生的福音队，好，大学生，他们固定去探访麻风病院。有一次呢，他们就邀他一起去，他想说没问题，好，我应该要学习去爱心服事。结果他就跟这一些年轻人呢进到麻风院，结果一进去一看，他吓了一跳，看到这些麻风病者脸上的变形，好，他一下愣住，还有闻到那个身上的味道，他就愣在那里。好，然后那些年轻人因为常每个月会去一次，就很自然就走过去跟他们问好，甚至他旁边有一个高中的女生呢，就跑过去看到一个麻风病人，就握他的手跟他问安。那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站在那里，他吓住，他不敢往前走，可是呢看到这些年轻人都往前走，他想说，哇，这些小弟兄小姐妹都去接触这些麻风病人，我这个传道人却站在这里没办法往前走，怎么办呢？这样子下去怎么做传道？可是他心里真的是好像走不出去。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就向主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一节经文到他心里，就上礼拜黄牧师讲的，主的爱激励我。他就跟着主祷告说，主啊，求你的爱来充满我，求你的爱来激励我，来帮助我。他真的是向主呼求说，我没有爱，求你来激励我。结果十秒钟后，真的神的爱充满他，他也就脚步就动起来了，就跑到一个这个麻风病患的面前，就握着他的手跟他说，主爱你，主爱你。然后那个人也很感动，他自己更感动，因为他知道说这是主的爱才使他能够跨出去这一步。之后呢，他讲说，他说，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爱是不够的，我们的爱是很有限的，我们需要求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爱才能够出得去。我们有多久没有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去探访，去照顾那些伤心的人，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 我们求主的爱来浇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需要主来触摸我们。好，我们就像那个被卡住的人一样，主啊，求你的爱来触摸我。好，我自己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想说，主啊，我到底有多少的爱？还有很多时候我跨不出去，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跨得出去，让我可以更能够走出去，去爱你要我去爱的人。靠着我不行，求你的爱激励我。阿们。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充满北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被主的爱充满，看到麻风都敢去摸，看到那些你过去轻视你拒绝的人，求主帮助你可以跟他和好，原谅他，透过主的爱来触摸他，把你的手给主使用。所以我当我思想主的爱的时候，真的是被主的爱感动。主看到他没有拒绝他，人都站得远远的，主弯下腰来触摸他，不但是触摸他，主还对他说了一句恩言。八章三节，主说什么？主说，我肯，我肯，我当然肯。好，我来就是来为你，你来找我，我肯。而且主还说了一句很美的话，他说什么 ？Be clean， 你洁净了。好，你洁净了吧？那个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这个立刻洁净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主有医治的大能，主是医治的主，主医治了他，主有医治的权柄。第二个呢，看到主呢洁净了他，主洁净了他，也释放了他。神的儿子有洁净人，有释放人的权柄跟大能，这个很特别的。因为主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不是跟他说你的病好了，而是对他说你洁净了。为什么不是对他说你病好了，你可以起来走了，而要说洁净呢？原来这里有旧约的背景。在这个利未记十四章就讲到说，如果一个麻风病人当他得痊愈以后呢，他要把自己请祭司到营外，祭司到营外去查看他的身体，经过七天又七天之后，确定他的皮肤病好了以后呢，这个呢祭司呢就要为他行一个洁净的礼。这个洁净的礼呢，祭司就拿两只火鸟，一只鸟呢就载在这个瓦器上面，里面有水，有这个活水清水，那么鸟的血滴到这个瓦器里，然后呢祭司呢就拿这个水呢洒在这个痊愈的人身上，好，洒七次，每洒一次的时候就对他说 Be clean， 你洁净了，你洁净了。好，然后呢之后呢就把另外一只鸟呢在他的面前把它放走，让它飞到天空。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洁净礼就是代表第一只鸟它被宰的时候呢，它就是代表这一个大麻风病让一个人好像一个活死人一样，没有盼望，死在不洁净的里面。好，那么这个鸟就被宰，但是它的血呢就代表生命，水代表洁净，洒在它的身上让它得生命得洁净。另外一只放去飞的那个鸟呢，就代表它得释放了，他得自由了。好，所以当这个洁净礼的时候，这个痊愈的人呢，他就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说，我过去已经死了，好，那么我今天被洁净了，而且我有盼望，我不再被捆绑在我的大麻风的那个没有盼望的里面。好，我被释放了，我就像这只鸟重新再一次飞到上帝爱的国度里，得着自由，我可以回到营内了， 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团聚了，我可以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了。他被从捆绑之中，从那个被隔离之中，从那个没有盼望之中，从黑暗之中被救出来，然后呢被释放进到爱子的国里，进到上帝的面前得自由。这个洁净礼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一个大麻风最大的喜乐呢，就是他能够在祭司面前听到祭司宣告他说，你洁净了，你洁净了。而今天感谢主，这个男人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有，但不是从祭司的口中，是从谁的口中？从我们的主耶稣的口中，对他说，你洁净了，你洁净了。感谢主，主耶稣凭着他医治的权柄，他释放的权柄来对这一位被捆绑多年的男人，以他的爱，他的爱中带有医治与释放的权柄，把他带回到他的国度里。我不知道这一位算不算是第一位那个以赛亚所预言的是大麻风得洁净第一位进到神国里面的大麻风。好，之后还有其他几位，但这一位男人真的是啊，何等宝贵。而我们的主啊，碰触他。好，照理说在当时的时候，一个碰触大麻风的人，他这个人也会变成不洁净，但主耶稣碰触他，主有没有变成不洁净？没有，主反而把他洁净了。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源头，是爱的源头。而这个男人其实不需要去找祭司的，但是耶稣还是告诉他说，你去找祭司，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因为这些献祭的制度还没有废去。但是主自己其实就要，他就是那位从天上来的大祭司，他就把自己将要献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洁净他，可以拯救他，把他从这个捆绑之中带到自由的国度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故事让我们对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认识，认识他是爱我们的主，认识他是他的爱中带有医治的权柄，带有释放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怎么样回应我们的主？第一个，我们要来感谢他，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宝贵的主。每一次当我思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充满感谢，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来触摸我，也来触摸你。第二个，我们可以真的是来求告主，来到主的面前，勇敢地来到他的面前，谦卑地以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不管你觉得别人喜不喜欢你，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你来到主的面前。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一位男士，他因为婚姻的问题，他受了很大的伤。好，他的妻子离开他，那么他搬到亚特兰大，他就隐姓埋名，住在一个社区里面，也不跟华人来往。那么后来呢，这个在公司里面的一位同事呢，就邀请他来到教会。他慢慢听福音，有一次他听到这个大麻风的故事，那一天这个故事就触摸到他，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就很像这个大麻风，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去面对过去的这些伤害，也不愿意再打开自己，也不相信有真爱。但是这个大麻风的故事，主邀请他出来，主说没有关系，你出来，你来到我面前，让我的手，让我的爱来触摸你， 医治你，释放你，所有的过去的伤害都可以过去，因为我为你背负一切的痛苦。那天他哭了，他在主的面前向主悔改，求主耶稣进到他的心里，求主的爱触摸他，求主医治他多年的这些心里的难过伤害，求主释放他，让他可以再回到人群的里面。感谢主，那天主拯救了他，这个弟兄后来成为基督徒，而且整个生命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主，多少人在这个伤害的捆绑里，其实我们帮不了他，我们也很难安慰他，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主可以医治释放那些受伤的人，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而我们自己如果有受伤的经验，也求主来医治你，医治我们。亲爱的主，我想我们最后要来感谢主，不但是感谢他，依靠他，来到他面前。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再一次把自己的手献给他，好吗？把我们的手献给他，让我们的手成为耶稣的手，可以来触摸那些受伤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求主的慈爱的手来触摸我们，来医治我们，释放我们。主啊，亲爱的主，谢谢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为在我们中间有些人来到亚特兰大或许你来到的时候带着受伤的心灵，逃避一些问题来到这里，没有人知道，你也不想让人知道，但是今天主在我们中间行走，你可以谦卑的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主啊，求你的手来触摸，触摸我们中间每一颗心，无论是受伤的心，无论是封闭的心，无论是害怕的心，主啊，你来触摸我们，将你的爱充满我们，医治我们，救我们脱离过去的捆绑，释放我们进到你自由的国度里。谢谢主，谢谢主。主啊，差遣你的百姓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主啊，求主你赐下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我们成为你的公义树，成为你所栽种的，让你得荣耀。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属主恩典》。我们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冲撞，当你忧伤分段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欣喜感谢而欢呼。主的恩典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有时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属主的恩典疑惑便消除，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不必贪恋他人物质的丰富，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你所得的恩典非金钱能买，我在父亲家里得蒙他眷爱。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每逢遭遇心灵各样的征战，不要为此伤胆，因主已得胜。若属主的恩典必蒙主帮助，安慰引导我们的指尖天赋。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
我们一起站立。亲爱的主，谢谢主，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富，求你的慈爱不断地围绕我们，愿众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也愿你的慈爱围绕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围绕你的百姓。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
谢谢齐牧师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大别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第一个是 Angela Liu and George Liu， 是刘吗？刘，请问你在哪里？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吗？ 欢迎你们来，谢谢。曹红、周小阳，那真的欢迎你们。张红，欢迎你。他是我们家的邻居啊，谢谢，欢迎你。茉莉，在这边，谢谢啊。还有没有我们漏掉没有在那个荧幕上面放那个照片的？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可以站起来介绍自己。这边有没有？我的，你们的叫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好，欢迎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请你散会之后能够留步，站在我们的钢琴旁边，我们有专人来为你们介绍我们教会。之后我们邀请你们跟我们一同来共享一个午餐。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周报，我们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件是第四项，也是可能弟兄姐妹很关心的，什么时候我们盖这个停车场，我们还在研究，还在计划当中。不过我们初步的经费就是50万，不多也不少啊。请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祷告为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是求主感动我们，也帮助我们。另外事情就是第七项，我们教会北堂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很快哦，15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在11月22号，我们的礼拜天，我们上午10点到12点，我们有一个中英文堂的联合崇拜。我们是感恩，我们是感谢主过去15年给我们北堂的带领跟祝福，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而且我们在12点崇拜之后还有午餐，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天不要去外面吃饭啊，因为老在这边，我们一同来享受这个午餐啊。还有第10项，每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去关心一些的小朋友，他们在很多地方，他们很想去过一个圣诞节，但是他们要这个资源，所以我们特别发动的就是一个叫做Samaritan Purse。圣诞节的鞋盒的礼物，请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有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可以教导他们，我们用爱心来照顾一些有需要的贫穷的人啊。就这样，我们就是11月22号就截止，我们每一个家可以带一个鞋盒回去，把所需要的礼物放在里面当中，也把我们的关心、把我们的祷告放在里面当中。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我们祷告之后就参加主日学。